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一步一步。
我们一同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翻到了，我们一同来读第十二节同第十三节。第十二节、第十三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样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到基督的苦、基督的死、基督献的祭，以及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的这件事情。我们在第十三章看见了好多的经节很突然的出现，而且好像跟前面跟后面的节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一样，其实不是没有关系，而且紧紧相扣，是非常严谨的思想在一起。所以我们看见基督永远没有改变，这就成为我们之所以信仰可以坚持到底没有动摇的原因。所以我们因为基督没有改变，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建在这位没有改变的救主独一的宗保身上，我们才不会给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我们这样的心就靠着耶稣基督用他的道得着坚固，不是靠着饮食，乃是靠着上帝的话，将就把基督，基督是道，基督是天上赐下的粮食连在一起。这样的我们不是靠食物，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句话，我们才活在神的面前。不但如此，基督成为这个祭坛，所以我们领受的饼、领受的杯，就是因为基督在死的事情上完成了上帝所给他的救赎人类的使命，所以呢，救恩临到我们。而基督既是天上的粮，他说：“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在你们的中间。”而基督为了使我们在他的祭里面领受永生的祭功，所以呢，他必须要在城门外受苦。而约翰福音记载，他们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城门的外面，在一个地方叫骷髅地，把他挂在木头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呢，向那一个祭其中的血、其中的肉，不是祭司可以吃的，也就是赎罪大人的祭。而他们要把这个祭呢，血留在祭坛上，肉把它烧在城门外。耶稣基督照样的，他为我们在耶路撒冷受苦受死，但是他是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是身体在城门外献上这个祭物。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承担了地狱的痛苦，像被烧在地狱一样，为我们受审判，为我们领受上帝的愤怒和罪的刑罚。那接下去在这里说呢，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那这些圣经到底什么关系呢？既然基督是为我死，使我脱离死，基督为我受苦，使我不必受苦，基督为我受审判，为我受刑罚，拯救我脱离上帝的审判，脱离我应当受的刑罚，那么为什么接下去的一节圣经说我们应当出在营外救了他去，与他一同受凌辱？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基督为我受的苦是已经足够了，已经满足了，已经成全了啊，这也是圣经的教训，那我到底为什么还要受苦，而且要与基督一同受苦？ 这是一个很多初信的基督徒或者初步在长进过程还没有完全明白圣经的基督徒，他们很不容易了解的事情。基督是为我死，为我苦，为我受审判，为我担当的愤怒跟上帝公义的要求。那我在领受基督的救恩的时候，因为他已经代替了我，那我到底是不是已经免去了苦难呢？如果我已经免去了苦难，为什么我还要再与基督一同受苦呢？这个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基督徒蒙召之后还有许多的苦难要承受。而我们这个受苦到底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的罪受到应当受的报应，我的罪受到应当受的审判，或者到底我的苦难有别的意义在其中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有一些人他们是与主一同受苦，而且圣经也说我们在基督的死上与他联合，就在他复活的形状上才可以与他联合。我们今天不但信服基督，而且要为他受苦。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灵性不是只在领受代替的牺牲，领受基督献祭的功效，领受他为我受苦以后，我这个受罪平安的那个层次里面，我乃是进到另外一个层次，那个层次就是与主一同受苦。那与主一同受苦的真理，在教会中间如果没有教导的话，那多数是因为丰富神学、成功神学，一定不是站在把全备福音交代清楚的地步上侍奉上帝。所以今天教会很危险，因为许多的教会只要听一半的真理，不要听全部的真理。全备的福音不是这样简单的，全备福音是基督为我死以后，这一个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我要与基督也一同受苦，在基督的苦难，在基督的死的形状上有份。所以这样呢，他不但叫我们信服基督，信从福音，而且叫我们与主一同受苦，而且是为主受凌辱，为主受苦难。那这些的教训，很多的教会是没有好好的讲，所以呢，只把基督徒像婴孩一样的宠坏了，而没有教导他们当尽更大的责任，当在苦难中间呢，效法基督，与基督同行。所以这些圣经是很重要的。这里说呢，这样我们也应当出在营外，救了他去，这叫做跟随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最基本的就是从道成肉身到上十字架的这一段路程，我们就效法我们的主，他怎样从尊贵荣耀的地位中间谦卑下来，降生在马槽，在最卑微、最没有人权、最没有荣耀的地方、最羞辱的地方，为了爱的缘故呢，自己来到人间。这样呢，一直到放到十字架的时候，这一条道路就成了我们历世历代圣徒跟随主一个最好最好的榜样。那么与主受苦的时候，也就是跟随主呢，要经过十字架后才复活，经过苦难后才得冠冕，经过审判，经过受定罪的经历，然后才领受一个可以叫别人得着赦罪福音的宣扬的能力。感谢上帝，这是圣经很清楚很清楚的教训，也就是先苦难后有得胜，先十字架后有冠冕，先死后有复活，这个道理。那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救了他去，我们应当出到营外。这个出到营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有一些的人特别用这四个字大大发挥他们自己心目中间对圣经局部的了解，他们那些非常相对的主观的见解。而这里出到营外到底什么意思呢？请你注意，这一本书是写给谁呀？写给希伯来人，对不对呢？而希伯来人他们有没有出到营外？他们就是把希伯来文化、把整个律法、 跟旧约的教训当作唯一的绝对，唯一的真理，所以他不能从这里出来。为这缘故呢，到底呢律法是主流或者福音是主流呢？到底律法是永恒的正统，或者福音才是永恒的正统呢？请你注意到保罗有一句话，律法是什么？外天的，律法既是外天的，律法就不是上帝永恒旨意中间真正的正统，你明白吗？这样当犹太人死守律法，他们夸他们领受的这个正统是真正的正统的时候，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对这些希伯来说，你要出来，你要离开这个所谓的正统，离开这个历史的书包，离开这个人为的传统。因为圣经几次说呢，你们用人的遗传代替了什么？上帝的诫命。你们用字句捆锁了那真正的经义。所以呢，在律法中间有奇妙，在字句中间有经义。如果你死守的是字句，死守的是外表，死守的是传统，而没有看见的传统中间所预表的整体真体，而不是律法的这个外壳的话，那你才明白上帝的旨意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应当出到营外，这句话就变成历史历代继续不断使人更新变化的一个奥秘同智慧的表达。我个人从这方面你就悟到，当一个人在所谓的传统中间，他们满意了，他们满足了，那他们就在里面麻醉自己，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是完全走在上帝的道路中间的时候，他们常常就被传统，被人为的遗传所捆绑而不自救。所以呢，我们也应当出到营外。那么今天呢，小群的弟兄姊妹很喜欢讲这四个字，进入幔内，出到营外。啊，他们的出到营外是什么呢？竟然是指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公会，好像犹太公会一样。所以你们离开你们的宗派，离开你们的公会，这个叫做出到营外，是这个意思吗？我告诉你，没有一个宗派是完美的，但是也没有一个宗派是没有错误的，没有一个宗派是无限的，每一个宗派的产生曾经有过历史的必要，在历史某一个时代中间为了这些的需要，所以宗派产生。但是这些的宗派也隐藏着一些可能捆绑自己的东西，以至最后呢，在第二时代、第三个时代、第四个时代中间变成一个人为的遗传，这是不可能没有的事情。那请不要忘记，这件事不是单单适用在我们所批判的所有宗派的里面，这件事也适用在那些反宗派的新宗派里面，听懂吗？因为反宗派的人本身就站在一个新的宗派里面，他反宗派的结果就变成一个反派之派，反宗派的宗派的本身也是一个宗派。所以出到营外不应当是把这个营呢就固定认为是哪一个团体或者哪一种形式哪一种的东西，我们要用总原则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已经多次从这讲台对他大家说，已经解经是很好的，但已经解经本身还是有危险，因为当第一个你作为钥匙去了解别的圣经的基本的圣经，你了解错误的时候，你就用错误的了解去解这一切的圣经的时候，就一错再错，不排效应，就这样简单。所以要用总原则来解经，总原则解经跟已经解经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已经解经是用某一段的圣经当作明白另外一些圣经的基础，然后从这些圣经作为基础再去发挥对另外一些的了解，再去解释另外一些的奥秘，这样已经去解经，这已经是很老的，不是以理性解经，不是以个人的看法解经，不是以文化解经，已经解经根本的态度是先尊重圣经。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方法，但是呢，你所对圣经的明白如果局限你几件你以为是比别的圣经节更重要的圣经节，而你自己误解的时候，那危险就一连串可能产生出来。 所以呢，总总原则解经是用全本圣经融会贯通，了解以后有关的题目、有关的名词、有关的教义、有关的这个内容都明白了以后，那找到全本圣经有关这些内容、这些经文、这些题目的总原则，那再去一解一解，那就更完全，那就更安全了。这是我提出来，大家应当好好注意、好好思想一件事情。有一些人用归纳式的查经的方法，这是很基本的一个方法。但是归纳的结果要找到全本圣经总义中间的总原则，那么再用这个总原则去解所有的圣经。教文写完所有圣经注释以前呢，他还没写这以前，他是独片圣经，那么写的基督教要义，那用基督教要义成为一个基本的总原则，去明白每一每一件圣经。所以他一面把总原则抓到了，一面用总原则去透视每一本书的时候，去看到每一本书的精髓和内容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总原则用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出到营外不能只是哪一个东西，出到营外的营是一个已经被认定在传统中间我们认为必然的正统，那这个东西可能是某一个团体，可能在某一个时代中间是反这个团体的另外一个团体，这样你去了解的话，你才不会捆锁在字句的这种捆绑的中间。我们现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马丁路德离开天主教的时候，他是出到营外，因为他不是在营内里面，他原来不愿离开天主教，他之所以离开天主教，为什么呢？他是被开除的。所以呢 Martin Luther was excommunicated 就是被开除教籍，离开教会，被宣布是正统教会不再承认的人。这样的他呢，只能怎么样呢？他只能在营外侍奉，不能在营内侍奉的。照样的，我们看见了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原是犹太人，这些原是希伯来文化里面很重要的，是法利赛人中间受训练从小长大的啊。他们虽然不是法利赛人，但是他们是从小照着传统五岁进会堂，然后呢在这个律法的教导中间长大出来的很健全的犹太人。而这个最受严谨教导的，成为严谨的教派中间最高的这个法利赛人是谁呀？是保罗。而保罗结果呢，他不能够继续在犹太人中间，他一定要在外邦中间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些人已经脱离了律法的捆绑，脱离了人对律法的错误的了解所产生出来的误解，也就是这叫做正统的传统，是正统的营，从这里离开。马丁路德离开天主教的时候是被开除出来，那么被开除离开天主教的母会在当时是没有盼望的，因为如果教会不宣布你的罪的赦免，你的罪就永远不得赦免。如果教会不接纳你，那么天国也就没有份。如果地上的人没有解除你的捆绑，天上也不能解除你的捆绑。那地上的人没有释放你，天上也不能释放你。那这些的观念是从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有第十八章还有二十八章里面提出来的。耶稣基督三次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呢，他把这个福音从传福音使人从罪的捆绑这个释放这个权柄交给相信他的。所以呢，彼得是第一个领受这个应许的人。接下去呢，到了十八章，十二个门徒都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权柄。以后呢，大使命要传到外邦的时候，耶稣就再说：“你们捆绑了谁，谁就受捆绑；你们释放了谁，谁就得释放。”那到底在地上，基督徒有权柄捆绑的事情？在地上基督徒有权柄释放的是谁呢？这个呢，到底释放中捆绑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一定从总原则去了解。我们所做的传福音的工作，所要真正做的释放的对象是谁呢？我们就要释放谁？ 是放罪人，所以那些被鬼、被罪、被黑暗的权势所捆绑的人，我们靠着主的能力把他们释放出来。释放的时候只有借着福音的能力，因为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这福音里面的真正的主宰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圣经说呢，上帝用圣灵什么来膏抹他，用圣灵来充满他，那圣灵充满他、膏抹他、顶到他呢，使他有能力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反被魔鬼撒旦所辖制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释放人的福音的主宰，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唯一使人得到释放的神的能力。我相信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信的人，所以我们借助福音释放人。那第二方面，我们捆绑谁呢？我们借助福音要捆绑谁呢？我们不是捆绑人，我们是捆绑撒旦跟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奉主的名捆绑撒旦。那么撒旦现在到底是不是已经被捆绑了？撒旦现在是暂且被上帝许可自由做工，直到有一天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撒旦捆绑一千年。那这以前有没有被捆绑呢？有，就是当福音工作做出来的时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正在捆绑撒旦，使他的自由没有限制的，使他的自由不是没有限制的，乃是在福音的能力中间受了捆绑。所以呢，这样呢，我们靠着福音捆绑谁，靠着福音释放谁，天上的主与我们是同样做这个工作，因为这个权柄也是他所给的。那么呢，在这个天主教的传统中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教会之外没有救恩。大家说这个字呢，变成了整个中世纪一直到马丁路德时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所以许多的基督徒呢，他们只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得救是在教会中间，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这句话不是圣经的话。这句话呢，在圣经里面没有，圣经说除了基督之外没有赐下别名，所以不是教会是谁，是基督，是基督跟他的福音之外才有释放，在基督跟他的福音之外就没有释放。所以你真正释放人是借着耶稣基督，你真正捆绑人靠着福音的能力。这福音真是上帝的大能，在我的布道神学里面，我的福音隐藏着两大能力，对接受的人福音是释放的能力，对反对的人福音成为定罪的能力。所以福音就变成叫人活的香气，也成了叫人死的香气。基督的香气对一种人叫他活，对另外一种人叫他死。这福音可以使人兴起，可以使人跌倒，这福音可以使人暴露他的本性，以至于罪的赦免，也使人暴露他的本性，也是罪的审判。这样的福音隐藏着反和性的双重能力，它可以拯救相信的人，它可以审判不信的人，可以使人的失望，也可以使人的捆绑。所以在福音里面有这个能力，这样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我们靠着可以得救，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别的救主，除了十字架以外没有别的救法，除了宝血以外没有别的救功，除了十字架的福音之外没有别的救赎的能力。这就是神所定的唯一的救主，唯一的宗保，唯一的救法，唯一的救功，唯一的救赎的能力，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天主教把这个字呢等于是改头翻面的，所以就变成了另外一句话的教会之外没有救恩。所以这些的这里，我如果不在教会之内，我是很危险的，我只能在教会之内我才能得到拯救。如果教会把我开除掉，我就永远没有盼望了。所以呢，开除教籍是天主教最大的武器来控制基督徒。 而基督徒被开除教会的会籍是最大的咒诅，今天连教会都不要他了，那这很危险的。那我不知道呢，天主教开除教会会籍这个传统有没有受犹太人的这个开除离开犹太会社的咒诅的这个礼仪有关系。在犹太人中间，如果有一天看到了你背叛独一的真神，你背叛摩西的律法，你背叛犹太的文化，你解释律法不照着他们的严谨的传统的话，那他举行一个仪式就是开除典礼，把一个人开除的时候就给他几次悔改的机会，然后问他你肯不肯悔改，你肯不肯回到犹太的信仰，肯不肯回到独神耶和华是对的上帝的信仰，你肯不肯回到只有摩西的律法我们遵行就可以得救的这个观念中间。如果一个人不肯接受的话，那么他们就怎么样呢？点十二支的蜡烛，这十二支的蜡烛每一个蜡烛的光就代表一个支派，叫犹便、西面、犹大、利位、但、亚瑟、加特、以撒加、西布伦、又纳夫塔里，又是便雅悯，十二个支派用十二支蜡烛来点，然后他们就奉耶和华的名吩咐你交代你的信仰，如果你不肯接受他们严谨的，那么他们就一次把一根蜡烛把它吹灭了，然后再给你第二次机会，你再不肯再吹第二次，再吹第三次，再吹第四次，到最后呢第最后一次的机会还没有吹的时候再问你愿意不愿意回到他的信仰，他们不肯，如果不肯的话，他们把所有就剩下一支的蜡烛的光把它吹灭以后，就奉主的名咒诅你，在黑暗中间把你赶出去。从此有这样的一个人，就十二支派中间没有一个人跟他来往，没有一个人接待他，没有一个人甚至在路上见到他向他问安。所以如果路上看见这个被咒诅被开除犹太基督的过路的话，他们念转过去，他们就不睬他了，就过一个世界最孤单、最凄凉、最可怕、最孤独、最没有帮助的生活。那么呢，荷兰有一个叫做 Spinoza 的哲学家，这个人提倡 Pantheism， 提倡泛神论，他不相信上帝是有位格的，是对的上帝，所以呢，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就受了这种开除的典礼。在阿姆斯特丹，从他被开除以后，所有犹太人不跟他讲话，他们有时候看见他来，在他面前吐口水，翻了脸走了，整个犹太会社不承认他，他变成在阿姆斯特丹最孤单的一个犹太人。那我不知道天主教开除一个基督徒的会籍的时候，是不是从这个传统受到了影响？但当马丁路德被开除的时候，我可以想象当时普遍观念中间，基督徒就知道这是一件已经没有盼望的事情，因为教会之外没有救恩。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你的信仰动摇不动摇，不是因为某一些公众议论从传统思想中间有怎样定罪的能力，而是你回到圣经，我到底从上帝的话得罪的是不是这样同样的事情。如果神的话还是继续的光照耀，如果神的话还是继续的安慰来慰藉我，如果神的话还是继续的盼望来使我有新的盼望的话，我不会因为在某些营内有这种咒诅而惧怕，你明白吗？这样的马丁路德没有害怕，因为他整个观念里面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在德国王面前讲的话， Here I stand on the word of God, except what I had written is contradictory with the word of God and my conscience, I will never withdraw. 如今我站在上帝的眼里，除非我清楚看见我所已经写出来的东西是违背圣经也违背良心，我绝对不收回。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的话，他宁可被开除会籍，他不要放弃圣经的教训。这就是基督教跟天主教这个分道扬镳的真正的动机，也就是什么呢？权威到底是在教 不是写在这个神的话语上面，你明白了吗？如果权威是教会掌管的，那么呢，权威，人的权威就超过了圣经的权威。如果权威是上帝的话掌管的，那么上帝的话是超过教会的主责。那马丁路德在这里为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选择了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到底基督教信仰的权威是建立在什么事情上？是建在教会上，建在教皇上，或者建在圣经的上？那建立在圣经的上面，我得罪教皇，我顺从圣经，我不必害怕。如果教会的权威是建立在教皇上面，那我得罪圣经，没有得罪教皇，没有事情。但是我如果呢得罪圣经也没有事情的话，就表示教皇比圣经更高。马丁路德说这不对的，所以 except what I have written is contradictory with the Bible, the word of God and my conscience, I will never withdraw. 我永远不收回我所已经写的，除非你们能证明我所写的是违背圣经，我所写的是违背良心。我顺便讲一句话，这就是路德会两个很重要的基础：神的话跟清洁的良心。在归正中，你们神的话跟被引导的理性；在路德会，神的话跟清洁的良心，圣灵感动的良心。这是两大派中间非常特殊的不同的地方。所以你看的归正中的这个传道人，从神学家解经教程学的时候，他们常常是非常清楚的头脑，他们非常合理的理性，非常严谨的逻辑，把上帝的道讲出来。那在路德中的神学家里面，很多是很注重良心的功用，在神面前是不是纯洁，是不是照着圣经去做的。那这个也变成了这两宗派一些呢比较少人注意的传统的精神的问题。那你们这现在谈到这里，已经听到普通的书没有看到也没有注意到的事情。那么马丁路德呢，找到的是什么？圣经的权威。到了加文的时候，他管你不管你，那我开除不开除，我不稀罕在教会里面，我也不稀罕在教会教皇承认之下的正统，因为我今天的正统不是因为教皇，不是因为使徒，不是因为主教，不是因为神父，不是因为你的社会，是因为什么？万古之前，创世以前，神预定我的救。这里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超历史永恒的地步。所以在还没有教会以前，我的主已经定我得救了。既然教会承认我，可以；不承认我也可以。我的得救不在乎这个教会，因为教会是到耶稣到世界上来才有的，而我得救的问题是创世以前已经有的。所以你看见的预定论不是我们理性讨论的问题，预定论是基督徒生命在永恒中间的定位。预定论不是你赞成不赞成的问题，预定论在历史还没有开始以前是永恒的旨意所定的问题。我其实很不愿意跟大家辩驳预定论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太肤浅的婴孩子动作，辩论你胜我胜没有用的，不会因为你辩证了预定论就不存在，也不会因为我辩证了才有预定论，因为在你能不能变还没有生出来，亚当没有造一层勇士中间，神造他的旨意所定的，没有人可以改的。好，我今天谈这个跟这些圣经的关系，我等一下再把总原则告诉你。这样的话呢，这个反是把暂时的、相对的、非绝对的代替正统去抗衡神永恒的旨意呢，就变成一个隐，你要出到隐外，你明白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出到营外去。我们出到营外，对希伯来人来说，就是说你们不要再受律法捆绑。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不在这个营中，耶稣基督也不在这个营里面，这个律法的系统中间，照着律法的法则。希伯来说好几次有这样的跳跃，但是没有明文的讲出来。比如说呢，在七章第二十六节说，他成为祭司不是按照肉体的条例，乃是 按照无穷是生命的大能，那么这个按照肉体的条理，就是说亚伦生下来才可以做祭司，而耶稣基督不在利非支派。耶稣基督是哪一个支派生的？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只能出王，不能出祭司；利未支派只能出祭司，不能出君王。那耶稣基督如果是君王，他就绝对不可能是祭司。所以耶稣基督是祭司，不可能兼做君王，因为利未支派没有人做王，犹大支派没有人可以做祭司。但是呢，圣经就明明有一节圣经，他要在君王与祭司两侧周间求定和平，记载在哪里啊？只有一次，只有一次，在哪里啊？撒加利亚书。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如果一个女人是犹大支派，嫁给利未支派的丈夫，她就失去犹大支派的身份，也生的孩子不能说又犹大又支派又利未，所以一下子做王一下子做祭司不可以的。如果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利未支派的人的妻子，那么他的孩子只能有可能在犹大支派中间做王的权柄，没有做祭司的可能。做祭司的娶了，对不起，做祭司的人嫁的支派，利未支派嫁的犹大支派也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的产业也不能归，不能逃到另外一个支派中间去。所以呢，这样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跳跃好几次，其中一次就是说，他不是按照亚伦的立法，不是做亚伦的后代，按照墨基洗德的等次。这样的历史中间只有一个人，又做王又做祭司，是谁？墨基洗德。就一个预言，有又王又祭司求定和平的，撒加利亚所讲的。所以耶稣基督曾经这一点就不在原有的犹太规格里面，不在研究的伪犹太的这个范围里面，乃是超过，乃是超越，乃是出道以外面，这叫做出道以外。所以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是出道以外，受了死，受焚烧，受死的痛苦，我们就这样要与他一同出道以外，救了他去。那这什么意思呢？每次你看见有一些捆锁来的时候，使教会进到一种非绝对而绝对化自我的传统中间的时候，你要出来。如果你的教会已经把自己绝对化到一个地步，啊，已经离开了神总原则的旨意的时候，你要出来。我不是劝你离开你的教会，你要离开那一个捆锁，你要离开那个营，你明白吗？啊，当你离开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人就他们知道那个捆是应当丢掉的话，那你的教会就可以自由。但如果他们让你离开，那你就很危险，我们就咒诅你，你的离开教会背叛上帝的家，他们就把你当作是开除教籍了，你就不必惧怕。为什么呢？因为马丁路德被开除的时候，不因为这样他就下地狱。当教恩不再正统的天主教里面做一些会友的时候，他不因为这样他就没有天国的福分。所以马丁路德从良心的深处顺从圣经，教恩呢从勇士的中间看见神的意定，我的身份不会因为你的承认而更坚定，我的身份不会因为你的否认而失效，我的身份在神永恒的旨意，永不改变的绝对的权能里面被定下来的，不是在历史的过程，不是在时代的传统，不是在人的遗传中间找到我安身处己立命的地方。阿们，你明白这个点了？我们应当离开营外。今天我看见了一个营一个营被建起来，就是每一个时代有一些人有一些发现，他就以为他的发现就是神永远的旨意，结果他没有发现他所讲的不过是时代的产品。我在教神学30多年，我把神学分成两种，一种是神学是建立在上帝永世的计划永恒的旨意中间的，那个神学是永远的神学，把神学建立在时代的潮流、时代的哲学思潮的这些领导地位中间的优势之下建立起这个时代神学，这个神学一定被下一个时代把它淘汰掉。只有这两种神学， 如果我们的神学思想，我们的解经，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是建立在这个时代的观念，这时代的修书潮，这时代的主义上面，那么我们另外一个时代一定把我们完全淘汰掉。希特拉的时候，政府控制教会，当政府控制教会的时候，德国政府控制教会到一个地步，长得不肯在教会，在政府的控制之下的教会就认为非法的。那时候卡尔巴夫巴特起来产生了 Barman Declaration， 就是 Barman 德国北部这个城市宣布了一个条约，就是教会在上帝永世之下，不在政府之下。这样呢，他认为是背叛的，是背叛的。这样的神学家的书变成禁书，这样的神学言论变成禁止发言的言论，这样的神学被政府的否定。但是等希特拉下台以后，人就知道了巴特是很伟大的，因为他不是跟着政府走，他是跟着上帝永世的计划走。阿们。当那个时候的教会认为这个也没有错嘛，那教就变成一个营，你就离开出到营外，就是这样。我们看见当人以人的遗传代替上帝永恒的旨意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新立的营；当我们用个时代的精神来带领上帝永恒的教会，就变成营。在苏哈告的时代，印尼的教会都有签一个字，就是说什么呢？印尼建国五原则是一切团体的基础。我们就宣布耶稣基督是教会独一的根基，建国五原则是我们在这个国度做一个宗教社团的社交基础。我们很清楚地分开了教会的根基是基督，但是我们的社团的社会存托可以用建国五原则做社交基础。这样就分清楚圣经的原则跟人的原则是不一样的。有许多许多每一个时代的政府都希望所有的教会都服服帖帖，不在他的下面。那么就引用罗马书第十三章，政权是上帝所给的，你要顺服政权。全世界的政府最喜欢做的就是那一件，因为你的上帝叫你听我的话嘛，所以你要做这一件，顺服我。因为一切的政权都是从上帝来的。但是我解那一些圣经的，我加上一段，一切政权都是上帝来的，包括能够推翻现在的政权产生的新政权也是上帝的，因为一切的政权。所以最讨厌的、最被政府讨厌的传道就是我这种传道啊，最喜欢用那一些，那一些我一解的时候用总言这些他又不能控制，所以一定要离开你。谁利用圣经建立一个营，你要离开。谁以为自己可以代表上帝的绝对，那都否定了这个圣经中间的总原则的，你要离开。否则的话，你的信仰就被捆绑。今天有很多无形中的捆绑，无意中的捆绑，有些人不救的捆绑，不意识的捆绑，有些人在捆绑中间从来不救，然后你以为你一背叛就是不顺服。那么那些一定要你顺服的人，自己不是完全照着总原则，他建立了一个营叫你顺服，你就顺服他了。